好，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啊，我们进到了创世纪第37章啊。那么，因为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呢，它比较长，而且呢，在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当中的信息不是局限于创世纪37章啊，可能会涵盖到创世纪38章、39章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就先。不请古伯弟兄啊读创世纪37章了。我在正道的过程当中，我会一边读这个经文，然后来一边分享啊，求主来带领。在之前的灵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来简单做了一个预告。现在我们进到了创世纪37章，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粗略的划分，创世纪50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之前讲过，1到11章是第一部分，12到50章是第二部分。1到11章是讲到人类，全人类的历史，12到50章是讲到选民的历史。但是这样的分法呢，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啊，不是很准确的。那么如果准确的要分呢，就是分1到11章。12到36章和今天的37到50章，那么这样来划分呢，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按照人的历史的角度，它来划分的，不是的啊。好，所以为了我今天的正道的信息的第一部分，我就是要跟大家表明，为什么37章到最后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板块，它是整个的一个板块。我今天会讲到的很多的内容，它是要等到你把50章一直灵修到创世纪50章，我们才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家把创世纪1到50章按照这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呢，所以我再次做一个梳理啊，我再次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我们来看到创世纪1到11章啊，创世纪1到11章讲的是什么呢？创世纪1到11章讲的是什么？啊，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啊，我们不是从人类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那创世纪1到11章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起初神什么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由一位神他来创造的，这个天地的规律它不是属于自然的。这个天地的规律之所以呈现，不是这个天地运作的原因，而是这个天地因为神所创造的结果。这句话是以后如果要跟你们再讲到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科学主义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他们就开始认为，整个宇宙它是被自然规律所统辖的。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里特，他去想这个世界万物是不是有可能，他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一个桌子、一个石头、一个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完全一样的东西来组成啊？明白吗？当他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想法的时候，他是意味着他想要对这个世界进行研究，找出这个世界的规律。但是在他们这些人看来，这些规律。是被自然界所约束的。那么这些规律它是什么呢？它是整个自然界形成的原因。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听，宇宙万物是有决定，是有目的论的。什么意思？就宇宙万物是被创造的，自然规律是不为这个目的去服务的。万物是目的论来存在的，他们都有一个目的，而自然规律它不是是为这些目的去服务的，是因着要服务这个目的才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听，起初神创造天地，感谢神，天地不是杂乱无章的，天地是有规律的，并且天地是被创造的。所以天地万有，它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服务的，它是为了要成就耶和华的旨意去服务的。这是创世纪从一开始，圣经从一开始，整个的啊，上帝的话语的根基。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明白吗？当然你们不明白，知道吗？怎么会明白呢？如果你们真的明白了，我就不会常常讲你们不明白福音。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我讲宇宙万物都为一个目的去服务，这个目的是单数。宇宙万物它的被造都是为耶和华一个目的去服务的。为什么说我们常常不明白？因为你的人生是常常服从于其他若干个目标的，你不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去生活的，你常常将其他的目的等同于，甚至抬高到那个至高的目的，这就叫做偶像，而那个来引导你的人生往前走的目的，就叫做偶像。好，从今天开始，我送你们三个字啊，送你们三个字。王丽老师说了，要送你们几个字。以后如果我对任何弟兄姊妹说，我感觉你的生活比较的接地气，这个三个字就意味着我觉得你的生活偏离了正路。我再讲一遍啊，因为前不久我在观察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生活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出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你们的生活。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你们的生活非常接地气。什么意思？就是你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你没有那个永恒的天上的，你没有被那个灯塔所指引。我刚才想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是为上帝去服务的，是为上帝的命令去服务的，是为上帝的目的去服务的。但是这个世界的王不断告诉给你听，这个世界万物，包括你自己，可以为很多很多东西去活。你这个阶段为那个东西去活，那个阶段为这个东西去活，好像这是人生的真谛，明白吗？所以往往让基督徒迷失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你忽略了那个最终的那个永恒存在的唯一。像刚才古伯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唯一能够让你带来平安和自由的目的。所以这是创世纪一开始开宗明义的，这是整个神的话语的立足点。点没有这个立足点，后面所有上帝话语你是不可能去明白的。啊，明天我们属灵交流，我就和你们解释什么叫接地气。记住了啊，我会分析你们每个人身上接地气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唯有耶和华神是真神，是活神，是万物的创造主。我刚才讲了，这是你理解所有上帝的话语的一个起始的开端。若没有这个，你后面东西根本不需要去学。好，然后耶和华神是万物的创造主。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在天地万物当中，人非常的特别。人是什么？人有神的形象，人是有一个道德性的被造物。这就告诉给我们听，上帝的目的是有道德性。好，上帝的目的，他被赋予某种道德性。上帝的目的就是耶和华的意要在他的旨意当中成就在全地，这就是有道德性的。而在人的这个特别当中，亚当又何其的特别！你先不用去管亚当是不是第一个人，亚当是非常特别的。他在伊甸园之外被造，他的鼻孔当中被吹入生气，他从尘土当中被造，但是却放在伊甸园当中啊，执行修理看守，与神的在神的圣所当中与上帝同在，所以亚当更加是特别的。所以人的特别，亚当的特别，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亚当犯罪的严重后果，不然就无法明白亚当犯罪有什么严重后果。因为在上帝的万物的这个版图当中，要实现上帝的这样一个目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处于核心位置。而亚当作为人的代表。极其的重要，他被上帝赋予了非常崇高的责任，他要在伊甸园当中，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面前。他虽然是从尘土当中被造的，但他要活在上帝面前， 被上帝所赋予治理、看守、治理全地的一个使命，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着亚当的特别，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背逆上帝之后，这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秩序就开始被打乱了。秩序的被打乱啊，所谓的混乱、秩序混乱，这些都不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词，这些词都在圣经当中都有道德性，所以整个世界它就堕落了。而当这样的一个整个世界它堕落的时候，耶和华的公义和慈爱就彰显出来。因为耶和华的公义和慈爱它本身就是不改变的属性，它的公义彰显在哪里？在对亚当夏娃的咒诅身上，彰显在对该审判身上，彰显在当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的时候，在那大洪水的审判当中。但是上帝的慈爱仍然也在伊甸园当中彰显出来，上帝的慈爱在他的福音当中彰显出来，上帝的慈爱在神用皮衣遮盖在亚当的身上彰显出来，上帝的慈爱在上帝悦纳亚伯的祭物当中彰显出来，上帝的慈爱在方舟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本是上帝的属性，耶和华所行的必定是他所事的。所以在整个的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它彰显了什么？彰显了上帝的到底是谁，耶和华到底是谁。我现在从一个另外的角度来跟你们讲整个的创世纪了，他就不是在讲人类的历史，人类是那个角度，现在从另外的角度，就耶和华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他的所行也必定是他所事，因为他所事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从所行要和所事所匹配。好，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因着耶和华是如此慈爱公义的神，所以他在黑暗当中，他在大河的那一边，他在乌尔，他在异教的偶像堆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明白吗？亚伯拉罕本是罪人，对吧？他生长在这样的异教的文化当中，虽然神怜悯诺亚，怜悯闪，怜悯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仍然是在罪人当中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恩待，被神所光照。然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神拣选了以撒与以斯玛利分开，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神的拣选竟然用一种立约的方式，不断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写明。你们可以简单去数算一下，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三十六章，上帝有多少次不断的、反复的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确认这个约？你去数一下有多少次，反反复复的，不断的跟他们讲。不断的亲自向他们显现，亲自在话语当中向他们显现，亲自坚立与他们所立的约，亲自一遍又一遍的将这个约当中的应许明确无误的告诉给亚伯拉罕，告诉给以撒，告诉给雅各听，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来彰显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同样刚才讲了，神的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同在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同在的，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的，来显明在他们面前显明耶和华的名。所以一到十一章是神向全地显明他的名，十二章开始，上帝是专门在他的选民的面前，在他的话语的同在当中去显明耶和华的名，明白吗？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因为原来亚当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上帝是在亚当面前面对面与他交往的，与他去建立关系的。但在亚当犯罪之后，亚当与上帝就隔绝了。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上帝再次怜悯亚伯拉罕，怜悯以撒，怜悯雅各，面对面再与他们说话，再在他的话语当中启示他自己是谁，然后让他的百姓明白这位呼召我的神到底是谁，他有什么属性是怎么样，然后百姓才能明白因着这个神的属性，所以他才会与我立，而这个约彰显他的慈爱，也彰显他的公义。同样从十二章开始，我反复跟你们讲的一个，我已经反复在灵修时候讲了很多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反复跟你们讲，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没有把他们放在一个桃花源，没有把他们放在一个真空当中，上帝是把他们放在世界，放在迦南地。这时候的迦南地一定要记住，它不是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是要400年之后约书亚所进去的才叫应许之地，现在的迦南地就是一个偶像聚集的外邦人的一个地方，神还没有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这时候神就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断的呼召他们留在迦南地，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要为耶和华的名做见证。好，所以简单来说，三件事情记下来。第一，神不断的向他的百姓，首先是向全地，然后后面在人犯罪之后，向他的百姓启示他的名，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呼召他的百姓到这个世界上彰显耶和华的名，见证耶和华的名。第三件事情，神因着他的名与他的百姓立约。三件事情。所以从12章开始到36章，上帝的聚光灯开始聚焦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选民当中，神的恩典开始一个特别的恩典，不是针对全地了，因为全地已经堕落了，在罪当中堕落了，已经陷在罪当中，陷在罪当中就是在义的反面了。所以耶和华的聚光灯，耶和华的光照到了亚伯拉罕，照到了以撒，照到了雅各，向他们启示他自己，并且在约当中与他们来立约。因为他们神之所以会与他们立这样一个约，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所示。第三，把他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见证耶和华的名。这三件事情听明白没有？这个条理应该是尽可能简洁清楚了。然后再到37章，意味着什么？现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好，我不知道以前你们在自己读从37章开始约瑟作为一个主角的时候你读到些什么。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以前你从37章创世纪30章到创世纪50章，你的理解就是你看到了啊，在雅各这样一个家庭的内部弟兄怎么样相争，是吧？因着弟兄相争相害，然后约瑟呢就被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但是神却有一个奇妙的作为，好像借着对约瑟的保守和带领，将来要在饥荒当中保守雅各全家，避免了饥荒，避免了死亡。然后呢，为什么要让保全雅各呢？因为要实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对吧？然后你看到这是上帝的旨意。然后呢，在整个这个三十七章开始呢，然后你一定会常常听到约瑟是这个怎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该怎么来学习约瑟为榜样？我相信之前你们听到的解经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当中。好，现在我问你们，我刚才跟你们梳理了从第一章开始，这个框架忽略了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我这样来解释37章到50章，就意味着它与12章到36章完全脱节。我在之前灵修的时候，在讲到雅各在巴旦亚兰生11个儿子，然后拉结在伯利恒生便雅悯。生了便雅悯之后，我跟你们讲，这时候怎么很好，生养众多完成了，不在于多而在于完整，十二是个完全的数字，这就说明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耶和华的选，以前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个人，然后到了雅各就变成他十二个儿子作为一个整体继承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所有应许，作为一个整体被上帝受到上帝的特别的怜悯和恩待，作为一个整体在约当中与神和好，明白吗？好，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框架扔掉了，忽略了，你按照只是一个家庭，哦，雅各这个家庭怎么样被神所保守，怎么样？好，你像刚才这么去理解37章到后面，就完全忽略了它的真正的含义了。好。所以现在第三个角度，从37章开始的第三个角度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啊，37章到50章，首先啊，37章到50章在后面雅各要带着谁啊？要带着以色列十二支派，是不是？70个人，以色列的全家，后面圣经特意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列出来，他们全家都要去哪里？下埃及，请问为什么？啊，要受到饥荒，所以你看到你们从小听的就是这样的道。他们为什么要下埃及呢？因为饥荒，因为饥荒逃难逃到埃及。那为什么可以逃难逃到埃及呢？因为好不容易约瑟坐在这样了，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看到没有？
你这样解释，就我就等于没解释前面的内容了。我前面不是不断的讲吗？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以撒，神呼召雅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不断的单独的向他们显现启示上帝是谁，这是第一。第二，神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们确认神要如何在约当中应许他们什么。第三，把他们留在迦南地，留在这样一个外邦人的世界当中，让他们见证耶和华的。所以，请问雅各全家为什么要下埃及？很简单，又是因为雅各全家是选民，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要进到埃及，在法老面前见证耶和华的名。清楚了没有？然后你这样就连贯起来了。好，那么以色列的12个支派，它是什么呢？它组成的，我刚才用那个词叫做选民，选民，选民。如果跟新约整个联系起来，它就是什么？教会。但是，那为什么在雅各带着他的儿子们下埃及之前，约瑟先进了呢？因为神是先见着约瑟进去了，做了宰相，在人看来是想要害约瑟，意思说在你们看来是想要害我，在神的旨意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呢，雅各呢，现在后面他们才可以进埃及，才能得到保全。那请问约瑟为什么要先进埃及？这就说明什么？约瑟是这个选民群体的代表。是他要先进埃及，怎么突然这时候卡了吗？听到吗？所以约瑟，你看到没有？你跟着这个思路来啊！以色列全家他们要进埃及，因为他们是做一个选民的一个整体，他们要在埃及法老面前去见证耶和华他们的主的名，这就是选民的一个使命。那么约瑟为什么要先进埃及？你们不要简简单单从啊约瑟先进埃及是神差派他，让他在那里去做宰相来铺平道路，不要简简单单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而是约瑟作为选民的代表进埃及。而他为什么要作为选民的代表进埃及？而且约瑟进埃及的道路平坦吗？啊，约瑟进埃及的道路平坦吗？不平坦，非常的不平坦。约瑟进埃及的道路呈现出一个什么什么形状啊？先抑什么后扬，是不是啊？先降卑，再什么升高，先受苦，再得福，看到吗？所以约瑟他是在一个非常不平坦的一个道路当中下埃及的，所以可见在约瑟下埃及这件事情上，不是仅仅是约瑟要作为以色列12支派的代表。而是约瑟有更加重要的代表，明白吗？所以约瑟他一定，你们先听清楚思路。我现在呢不会马上把一个结论就扔给你们，你们要看清楚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你们不要听到这个结论，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结论，一定是胡说八道。你看要看这个结论怎么来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约瑟一定是12支派当中首先进到埃及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约瑟作为是12支派的代表先进到埃及。但是约瑟进埃及的道路非常的特别，我刚才讲了，他约瑟进埃及的道路3个特征，这个也要记下来。那我待会还会再来重复的3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做什么？先降卑后升高。第二个特征就是叫先受难后蒙福。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刚才我没讲，第三特征是什么？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娱乐？第三个特征讲出来，圣灵希望感动你。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先死后生。你明白吗？在雅各心里面，在他哥哥们心里面，哥哥们是要把他治死的。在雅各心里面，约瑟是已经死了的。懂了没？好，现在回过来。从创世纪1章到11章，耶和华是谁？创世纪12章到36:6，耶和华是谁？要向谁来显现？向他的选民显现。所以来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雅各的12支派。好，从37章开始，重点来讲谁？基督和教会，听说了吗？从37章开始讲什么？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因为约瑟 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当然这只是预表，我要整个要讲完创世纪50章，整个全部讲完。后面我才会有很多的细节，你才会看得到。但总的原则，我今天都会讲到。好，所以从37章开始的一个主题就是以色列人要下埃及，约瑟要先下埃及。约瑟作为谁呢？约瑟是基督的预表，耶稣是作为。是以色列百姓、上帝的教会的什么救赎？明白吗？是神预备了约瑟来救赎了以色列，是啊，如同神要差派他的儿子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预备救赎他自己的百姓，清楚吗？所以从37章开始的主题就叫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好，那么你在这个框架当中再来看37到39章啊，我因为今天早上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让大家去通读37、38、39这3章，然后我问你们37、38、39章这3章的结构找出来没有？这三章的结构，我现在把这个大的框架跟你们讲了，这个三章的结构你们会发现非常奇妙。37章讲的是什么？约瑟被谁害啊？哥哥们，39章讲的是什么？约瑟被谁害？约瑟被谁害？被谁害？波提乏的老婆啊，不是波提乏，波提乏对他挺好的，是被波提乏的老婆害。我待会会讲，被波提乏的老婆害意味着什么？好，38章讲的什么？那么为什么犹大和他玛的这样一件好像不搭嘎的事情，要放在约瑟这两件事情中间呢？所以你们现在明白这个交叉结构了吗？什么叫交叉结构？我常常跟你们交叉结构，像三明治，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一层。约瑟被弟兄所害，37章；38章，约瑟被女人所害。这个女人代表什么？代表世界。这个女人，如果从属灵角度上来讲，就代表巴比伦大淫妇。等到39章的时候，我就会讲约瑟被波提乏的老婆三重试探。这个三重试探会直接对应这个世界对基督和他的教会的三重试探啊。这个等到39章我再讲。所以约瑟被弟兄所害，约瑟受世界被这个女人所害，而中间犹大和他玛的38章的核心是什么？基督的降生，对不对？因为犹大和他玛虽然乱伦，是吧？虽然行淫，但是却生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38章隐含着弥赛亚的什么降生，隐含着上帝要赐下他的儿子的应许，知道吗？所以这一章放在约瑟的37章和39章的中间，就是再次告诉给我们听，焦点是谁？基督。焦点是谁？基督。好，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要开始来铺垫那么多，就是下面读圣经，你就会理解比较顺了，就会比较快了。好，37章开始，你看雅各的纪律如下，就是雅各的后代如下。那么雅各的后代如下这句话，就是直接衔接前面35章雅各生了便雅悯之后12支派的整齐，和对应36章以扫作为外邦人的后裔啊。雅各的纪律如下，但是你会发现，从37章开始到最后50章，雅各的后代重点讲了两个人，约瑟和谁？犹大，对不对？重点只讲两个人，约瑟和犹大，看到吗？而约瑟和犹大他们的属灵的共同点的焦点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好，雅各的纪律如下，第二节注意看圣经37章第二节，约瑟17岁，他的哥哥没同牧养，他是个童子，看到吗？为什么注明他是童子？童子就是处男，所以将来他在世界，在波提乏的老婆被引诱，波提乏老婆是叫是一个童子，明白吗？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是把他的儿子们藏在一起。好，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好，第三节是关键经文，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彩衣代表什么？ 代表在以色列的心目当中，约瑟很特别。代表在以色列心目当中，约瑟要承受特别的爱，对不对？好，你们来看啊，约瑟代表预表基督。我要整个从37章到50章，我要从三重关系来给你们看约瑟预表基督。三重关系，我先做个预告，这里今天我只是讲一个开头。第一叫做基督与父的关系，第二叫基督与我们百姓的关系，第三叫基督与世界的关系。好，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约瑟是怎么来预表将来的基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基督与父的关系，基督是父所喜悦的，是不是啊？基督是父所爱，独生的爱子。而如今在雅各的心目当中，他爱约瑟胜过爱什么？其他的儿子，明白吗？也当雅各给约瑟做了这件彩衣，雅各知不知道约瑟会引别人记恨？雅各当然知道，但雅各为什么还要做？做得那么明显，这个彩衣就是个记号，告诉给全世界听，这是我所爱，我所喜悦的。你们其他人都没有，就这个意思，就做一件，就做一件，而且这个信息是传达的非常清楚的，而且做这一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在表明雅各他已经这时候已经有意要将长子的名分给谁啊？给约瑟，给约瑟，加上之前流便犯罪。好，然后当然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们就记恨约瑟，他们就恨约瑟是出于嫉妒，然后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他们恨约瑟。第四节特意强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他们是恨约瑟，这个恨是他们后面所做的所有事情的动机。好，待会儿会讲到。好，下面约瑟做两个梦。好，哇，约瑟这两个梦非常的重要，在圣经当中非常的重要。好，约瑟做了第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第一个梦说什么呢？说我们在田里捆庄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下摆。好，然后他的哥哥们马上理解了这个梦的含义，看到吗？他的哥哥们马上理解了。好，这个梦的含义是什么呢？他的哥哥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好，把这句话划出来。约瑟的哥哥们说，好了吗？看到你们都不动了，古伯弟兄听到吗？讲到很关键的地方怎么卡呢？古伯弟兄，
孟老师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OK， 好的。好，所以当约瑟解释的第一个梦的时候，你看我这里要讲的稍微慢点，因为这段很重要。约瑟解释的第一个梦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马上反应了，你这个梦意味着将来，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好，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考考你们对前面圣经的熟悉，我讲过的，这句话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说，难道你想要做我们的王吗？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们能联想到前面什么经文吗？前面刚刚讲过的什么经文？在以撒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在创世纪27章，你去看一下以撒是怎么给雅各祝福。创世纪27章，以撒是怎么给雅各祝福的？27章29节，以撒给雅各祝福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同样对以扫祝福的时候，都说以扫是要降服在雅各的权柄下的，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知道吗？这句话什么意思？知道吗？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这句话的意思，哥哥们的意思呢，就是不是仅仅你独占爸爸的爱，就所有的东西你难道都要独占吗？我们原来是平起平坐的弟兄，但是现在你却要做我们的王，你要做我们的主。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吗？再往前推，衔接到什么经文？衔接到什么经文？这个应该可以想到，想不到你们前面灵修都白听了。衔接到什么经文？衔接到神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国度要什么？从你而出。君王要什么？从你而立。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将来要出来君王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将来要出来君王，现在雅各是12个儿子啊，对不对？12个儿子整体来说，他们都是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呀。 那么将来谁来做王？这是个关键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为什么以撒神以撒的说你的兄弟要跪拜你，意思就是这要做应许。这个应许要落在亚伯拉对给的身上，但是现在约瑟做了个梦，梦中梦到什么？梦到他被高升了，他高升到一个程度，他的弟兄们要向他献OK 的话，你们给我个提示啊，不然的话不知道好不好，因为我看你们人像都不动。
啊，现在可以。
古文弟兄是可以的是吧？
现在可以，刚才
可以
稍微
的
卡了一
就
下。
继续啊。OK 好，所以当他你看他做了一个梦之后，他的哥哥们就解释了，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这就意味着约瑟。他们开始嫉妒约瑟，意味着难道你要独占整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吗？难道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王的应许要落在你的身上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当然不是，只是约瑟是那个最终的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代表，明白吗？好，再来看约瑟的第二个梦。约瑟这两个梦都是非常关键的。约瑟做了第二个梦，约瑟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说梦见什么呢？他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这里的太阳和月亮好像是代表他的父亲和母亲，是不是？十一个星代表他的哥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用太阳、月亮、十一个星来代表呢？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用太阳、月亮、十一个星，他来代表他的父母和哥哥们呢？难道这只是一种比喻吗？你现在把这两个梦，约瑟所做的两个梦，把它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梦，地上的庄稼，你们都要向我下拜，这也是个比喻。你们比喻成你们的捆的庄稼，我的捆在中间，你们要向我下拜。然后后面一个梦，梦到他的权柄甚至要超过他的爸爸，是不是啊？然后在梦到这个时候，他那个对雅各的比喻是太阳，看到没有啊？变成是太阳、月亮和星星。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前面仅仅将约瑟高抬超过他的弟兄，你好像还觉得和亚伯拉罕之约好像应许是对得上的。但是现在第二个梦告诉你听，约瑟的权柄要超过雅各，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将来只会向谁来下拜啊？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然后这两个梦你会发现，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他用的比喻，一个是地上的庄稼，一个是天上的太阳星辰，这就直接对应，就是只有谁能够拿上新约经文相对应，就意思是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仅此给，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两个梦，你在看到后面，你会以为好像只是约瑟坐在法老的那个宰相的位置上，他的哥哥们，他的爸爸们，好像臣服，是不是？但是不是的，他是在预表那个将来坐得更高位置的那个王，更高位置的那个王，所有上帝的百姓，雅各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以色列十二支派也好，教会就代表上帝的百姓，都要向他什么臣服。啊，这个是重要的点啊，这是重要的点。所以因着这样的两个梦，所以他们哥哥们当然都嫉妒，是不是啊？但是十一章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但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你马上想到谁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玛利亚，是吧？天使跟玛利亚，牧羊人跟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玛利亚也将这个话存在心。存在心代表什么？他们没有马上排斥或者怀疑。啊，上帝告诉他听，这里面有更深的含义。OK， 好，然后你会发现约瑟跟他的父的爱，他雅各他得到了雅各的一个单单的一个宠爱。单单的一个宠爱，如同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爱子一样的。好，从十二节开始，约瑟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的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 看到没有？现在约瑟为什么会到那里去？是谁派他去的？父亲派他去，父亲的差派。约瑟顺服父亲的差派到去干嘛？约瑟顺服父亲的差派去做什么呢？十四节，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当然，当然啊，当然，我从雅各的本性当中来揣测的话呢，雅各更关心群羊平安不平安，明白吗？但是这里面有个双关语。这里面是有一个双关语的，什么双关语呢？就是雅各让约瑟去看看他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他的哥哥们就如同父，天上的父差遣耶稣基督要来照看他的群羊一样，明白吗？他的哥哥们代表谁？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上帝的什么群羊。所以约瑟他是去寻找哥哥们的。约瑟寻找哥哥们这件事情是对他的哥哥们有益处的，是他的父差遣雅各差遣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可以回来报信给我。因为当时放羊可能一去好几天，知道吗？好几天是有危险的，所以约瑟呢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迷路了。当别人问他你来做什么，约瑟很简单的目的是什么？我找我的哥哥们。啊，我找我的哥哥们，耶稣基督也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迷羊的。好，然后当他来说我来找我的哥哥们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们远远就看到了他，远远就看到了他，看到趁他还没有找到走到跟前，大家都同谋要害死他。好，大家为什么已经这时候已经起了要把他杀死的心呢？原来说只是恨他，但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因为19章19节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来吧，我们将他杀了。来吧这个词，创世纪巴别塔，来吧，我们来造一个塔，造一个城通天。来吧，我们来将他，我们一起动手来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面，我们来看他将来的梦怎么样。所以他们为什么马上就想到去杀他？因为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他做王。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他来做王。当然我们知道因着上帝的旨意，在这些偶然的因素当中，到最后约瑟仍然高升了，如同耶稣基督也是的。他来到这个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不接待他的，他的世界是要弃绝他的，他的世界是恨恶他的，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人，他来到他的世界，他的那些犹太人，对不对？也是他的弟兄，对不对？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那些犹太人是不是也是他的弟兄啊？他们是同一组的，对不对？他们也是要把他杀掉，然后也是要把他丢在坑里。坑里是什么？就是象征死亡的无底洞。然后流便说：“我们不要害怕，把他扔在坑里面啊！”意思流便好像是想要救他，但是那个坑是空的，里头是没有水的。他们就剥掉了他的外衣，这是一种羞辱啊！也不当然，但是这个彩衣是他们很恨恶的。把他的外衣给他剥掉了，把他就扔到这个坑里头了。所以这是第二，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约瑟与他哥哥们的关系，他所经历的非常预表到基督与我们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基督也是被以色列什么所恨恶的，耶稣基督也是被我们所恨恶的，耶稣基督是被以色列人所杀的，耶稣基督也是被我们所杀所卖的。所以当约瑟的哥哥们远远看到他的时候，这个恨恶已经在里面变成什么？要杀戮。但是这时候呢，犹大出来了啊，他们坐下来吃饭。25节，我这段会讲的比较快，前面铺垫 OK 了，经文就讲的比较快。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以实玛利人了。以实玛利的人来了之后，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有什么好处呢？算算账，我们没有好处啊，还不如把他什么卖了。”耶稣也是被犹大所卖。约瑟被卖20舍克勒的银子，耶稣被卖30两银子。好，那么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是以实玛利人跟以撒是从分开来之后，他们彼此是不会合一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处理约瑟这上，他们就彼此合一了，如同犹太人跟希律王也彼此合一，跟比拉多彼此合一，要杀死耶稣。 所以当以实玛利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把约瑟杀了。啊，把约瑟卖了，卖了，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好，然后流便回到坑里，发现约瑟不在坑里。然后流便就撕裂衣服，流便好像觉得，那我们怎么办？现在怎么去交代呢？现在约瑟已经不在了，我不论你们怎么处理，我们回去怎么跟父亲去交代呢？好，这时候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宰了一只公山羊啊！你们读到这个时候细节，我相信你们马上就要有些反应，这里都是不同寻常的。为什么不是宰一个其他动物的血呢？为什么要宰公山羊的血呢？所以这个公山羊被杀了，是替代约瑟的，知道吗？这个公山羊的血替代约瑟的血，约瑟没有流血，是公山羊流了血，是吗？然后他们用这个公山羊的血来替代约瑟的死，来哄骗他的父亲。所以约瑟从这个角度上，从属灵含义上来讲，约瑟是蒙了这个公山羊的恩典。这公山羊是替他死的。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些特别的地方，一定要在圣经当中一些特别的，不是所有关于羊都要来预表耶稣基督，但在这些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属灵上含义的，它是在替他的百姓死的，如同你在伊甸园当中向耶稣耶和华所做的那个皮衣服一样。当这个皮衣服做出来，当上帝杀死一个动物，就意味着这个动物为亚当夏娃死。当然，在这个里面非常讽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是这个羊羔的死，这个公山羊的死，反而这就是当他们回去之后拿了这个彩衣染了血啊，他们这哥哥们认为自己很聪明，他们拿了这个东西之后送到爸爸那里去，将来这件染了血的彩衣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对不对？对吧？成为他们曾经试图杀害约瑟、卖掉约瑟、欺骗爸爸的一个证据。好，但是在这里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暗示，就是这个羊羔约瑟先从这个羔羊的血中蒙了恩典，借着这个羊羔透过先临到了约瑟，但是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上帝是怎么将恩典透过约瑟临到以色列百姓，如同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临到他的教会。好，我刚才跟大家讲三点。我跟你们，我跟你讲啊，我从现在37章开始，一直到后面50章，我大概在细节方面至少可以数出10几20处的细节啊，我们可以把它说成它是可以来预表耶稣基督的。但是这个细节不重要，我再讲一遍啊，这个细节不重要的，你们不用在笔记上记这个细节的，你们要记的是我讲的三点，就是从基督与父的关系。基督与教会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三个层面，约瑟是预表基督的。我再讲一遍啊，是从这个三个层面，约瑟是预表基督的。只是现在这个三层面，因为我经文还没有讲到，我要讲到后面，你们才会慢慢明白，比如什么基督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好，然后约瑟的经历，约瑟整个从现在开始。当约瑟离开了他的爸爸，他爸爸说你去找哥哥，约瑟说好的，我去，这一去就不复返了，是吧？一去就回不来了，一去就过了很多很多年，他才能够回来。而在这个一路上的三个转折，还记得我刚才讲吗？约瑟先是降卑，然后被升高，约瑟先是受难，然后什么蒙福，然后约瑟是什么？先是死亡，他被判了死刑，后来爸爸也知道他是死了，后面爸爸突然发现，雅各突然发现约瑟什么活了。这个三个的转折，约瑟的经历，就是来代表将来在以色列的百姓们后面，在他们的后裔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中，神要高举一位，这一位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他也是要先降卑，然后才被升高；他也是要先受难，他才会蒙福；他也是要经历死亡才能复，好吗？好，今天我是先开一个头，今天的信息我很难把它做得完整，因为完整的话就要连接后面很多经文，所以你们从今天开始，今天主日晚堂开始，一直到后面50章，它是一个整体，明白吗？我再强调一遍，它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主题两个方面，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而这个两个方面关系到基督和教会，神把基督 意思所代表的基督和以色列这样一个整体选民所代表的教会都放在哪里？埃及。我再讲一遍，放到哪里？埃及。这和前面上帝的选民，神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放在迦南是一样的含义，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世界的王的面前来见证主名，祝福万民。好，这是今天的一个正道的信息啊，我讲到现在是28:17了啊，我就先讲到这里。有个结束的祷告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的旨意何等奇妙可畏。主你创造天地万有，你拣选你自己的百姓，如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在基督里面蒙恩，你将耶稣基督那赐人使人自由的生命，使人成圣的生命，从天上从他的被掰开的身体当中赐下来，要倾泻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你要更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求主实在恩待保守，在基督里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教会，直到见主你的荣面，并且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加添我们心力，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成为山上的尘，来见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